大家早上好，很高兴的再一次回到中文堂跟你们分享。我每次来到中文堂都很开心，因为你们都很热烈的欢迎我。虽然华语讲的不好，你们还是很高兴见到我了哈。因为上次我来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们分享，我有四个孩子，然后三男一女。今天很高兴，今天早上我的大儿子在我们当中。可是你们要不要去找他拍谁的？我不要跟你讲他坐在哪里。你们看到一个那个年轻人就是他了啦。好的，教会今年的主题呢是巩固教会，牧养社群。这提醒我们，不只是要关心教会里的人，也要关心外边的社群，两方面都很重要。我们不能只顾建立我们的教会，却忽略了我们牧养社群，也不能只忙着接触社群，却没有好好的建立我们的教会。说跟往年一样，我会在英文崇拜分享一系列的信息，讲解今年的那个主题的一部分。所以，可是我今天是我在华文堂，可是不可能跟你们因为我在那边讲四篇那个分享，所以不可能是在这里跟你们分享四篇你们听到我都听到闲了，所以我分享。所以我今天尽力把那个我在英文堂分享的那个四篇那个分享呢，集中在今天的那个经文还有那个信息了。好不好 ？So， 我都乱了。对我们的，因为我是觉得，因为我们根本，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，我们在，我要鼓励你们在我们教会要继续巩固我们的教，我们巩固我们的教会，因为可是，哎，等一下。可是呢，我就想，我曾经就想过了，在这些内容呢，就不是需要跟你们中文堂分享的，因为我觉得在中文堂呢，一直呢，你们是一个很有爱、很亲密，还有的一个群体。可是，也是我们在教会的榜样。所以今天我要肯定我肯定你们中文堂呢一直来所做的，也要鼓励大家继续的坚持下去。这是很重要的。只有我们，当我们觉得教会呢，是像一家人，兄弟姐妹就像我们家人的一家人呢，我们才会愿意的继续来教会。对我们的朋友来说呢，只有当他们在这里感受到温暖和关爱，他们才会继续的来教会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跟你们分享，要鼓励你们一起跟随耶稣。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的主题。现在我就请景宏牧师帮我们读今天的那个经文。
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42-47节，他们都一心遵守使徒的教导，一起团契、掰饼、祷告，大家都满心敬畏上帝。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信徒聚在一起，共用所有的东西。他们把田产家业变卖了，按照个人的需要，把钱分给大家。46节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聚集在圣殿里敬拜上帝，又在个人家中掰饼聚会，以欢喜慷慨的心分享食物，赞美上帝，受到众人的喜爱，主使得救的人数与日俱增。
谢谢景宏牧师。今天我要从今天的这个刚刚读的这个经文呢，要跟你们分享三个重点。第一呢，我们要谈呢，我们在生命中的群体。我们生命中有什么群体呢？我们再多一下子，我们去看看。第二点，我会跟你们分享合乎圣经的教会群体的特征。 有什么特征呢？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这些特征呢？我们也谈一谈。第三，我们要谈我们教会群体生活的有些代价和益处。有什么代价呢？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会谈一谈。我们先看第一点，我们生命中的群体。我们的生命离不开别人，不管我们是喜不喜欢群体生活，有些人就比较喜欢跟别人接触相处，可以一直聊天聊到越聊越有精神的，有些人就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我的太太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每次参加聚会的时候啊，通常我都就会到时间到，我就用个眼神看着他说：“哎，应该回家了。”他还不管我的，他还一直谈，越谈，就跟人谈啊，跟人接触了、啊，越谈越有精神了、啊。有些人就是这样的，你身边的人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就转过他的身，可能跟他讲牧师在讲你啊。可是有些人呢，我们有些人呢就不是这样的了，就是我们就好像我这样了，可能很多人都不同意。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，我会说我自己是一个看场面的外向人呢，所以需要我跟人接触的时候或交往的时候，我就打起精神跟他们交往。可是啊，有时候讲到那个 battery 没有了，就好像就完蛋了，就回复了我比较近的样子。所以如果你看到我很近了，不是我没有礼貌，还是不管你，还是骄傲，其实我的 battery 已经完了，电池已经完了。所以我有些人就是这样，有些人就是 很开心的跟人交往，有些就比较内向一点，所以我们都不一样。可是呢，我们虽然是内向还是外向呢，我们都会有身边的 有不同的群体，是吧？比如我们的同事就是我们的工作的群体，我们兴趣爱好的也是有我们兴趣爱好的群体。另外，当我们委身一间教会时，我们也成为教会群体的一部分，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初期教会一样。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群体，有些是我们自己选择的， 有些不是我们选择的。今天我们要特别来看教会，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体。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是一个个人的选择，但上帝也呼召我们跟着他我们信徒一起，跟别的信徒一起走这条路，一起活出彼此相爱、彼此同行的教会生活。即使在教会里，我们跟每个人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。教会有不同的群体，比如整个教会的大家庭，也有英文堂、中文堂、年轻青年团，还有那个儿童教会，都有不同的群体。我们当中，我们通常会跟我们的小组里的兄弟姐妹或一起服侍的同事更亲近。在小组和教会里，我们也会有一些特别好的朋友，会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生命中有不同的群体，跟不同的群体的那个关系呢也是不一样的。但我觉得有些人都跟我想说了，如果教会你有那个小圈子就不好了，说你为什么我们一家人为什么你要跟 一些人比较亲呢，还跟另外一些 不怎么亲呢？可是我是觉得人和人之间本来就是有亲属之分，这是很自然的，也没有错。但耶稣连耶稣跟那个十二门徒的关系和 都比其他的那些跟随他的那些门徒 都不同的，他跟那个十二门徒就比较亲近。不过我们要小心，不要只顾自己的那个小圈子，却忽略了整个教会的群体。今天这是我的呼召，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身边的那些不同的群体，也是要跟不同的群体，跟不同的那个的朋友了，还有兄弟姐妹啊，建立我们更亲近的那个关系了。哦，现在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， 看一看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群体应该有什么特点。使徒行传第二章让我们看到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群体应该有什么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，有什么特点的。我们看一看第一个特点呢，就是教会群体委身于上帝的教导。第42节告诉我们，早期的门徒一直学习使徒的教导，他们也都是学习耶稣的教导。使徒们的不是自己的想法，而是他们跟随耶稣亲眼看到的、亲耳听到的和学习。我们作为门徒一起聚会，也是为了要学习上帝 的话。所以一个合乎上帝圣经的那个 群体，就是一个委身于上帝的教导 的教会。虽然我们平时也可以自己读圣经，但教会群体也是我们领受上帝话语更很重要的 一部分的 一个地方、哦。透过教会群体，我们也可以在上帝的话语上一起成长。第二个特点，教会群体委身于薄饼，还是把饼是吗？白饼、哦，教会群体委身于白饼。第42节也告诉我们，早期门徒常常一起白饼领圣餐。重要的不是这个动作，而是它背后的意义。领圣餐，圣餐呢是提醒我们，耶稣在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也让而死，也让我们记得我们他的，我们也记得他的恩典他的恩典领到我们 的生命中。当我们一起领圣餐的时候，就是一起敬拜那位为我们牺牲的耶稣。我们宣告耶稣已经得胜，也宣告他为我们牺牲，我们从罪人变成了蒙赦免的人。这不仅是敬拜，也是提醒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。群体教会群体帮助我们一起敬拜神，也彼此提醒我们是谁。第三，教会群体委身于祷告。第42节告诉我们，早期教会一直坚持祷告。对很多信徒来说呢，坚持祷告并不容易，所以我们需要教会彼此鼓励，彼此提醒，一起学习祷告。如果没有教会的祷告会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那么的认真，那么的规律去祷告呢？教会群体帮助我们建立更坚固 的祷告生活，这也是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应该 有的特点。第四，教会群体委身于敬拜神。接着来第42节告诉我们，早期门徒常常一起敬拜和赞美上帝，这也是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很重要的特点。教会群体 的中心就是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作为跟随主的人，我们要学习一起敬拜他，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教会的群体。你有没有发现读圣经、领圣餐、祷告和敬拜，其实我们一个人也是可以做的。但使徒行传第二章让我们看到，在教会群体里，我们可以彼此鼓励，一起成长。在我们跟随耶稣的路上，教会的群体很重要，所以当我们一起同行，我们就会更好的成长，成为耶稣的门徒。第二个特点，教会群体委身于 团契 相交 ，fellowship 是吗？团 fellowship 都是团团契团契相交。使徒行传第二章也让我们看到社会群体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彼此团契。你可以一个人祷告读圣经，但如果大家一起做，会更有帮助。而且团契不是一个人可以自己做的，可以做完的。在教会群体里，我们可以彼此鼓励，彼此扶持，彼此建立，也可以一起开心，一起难过。团契生活是我们跟随耶稣成长成为门徒的重要 一部分。第六个特点，教会团体委身于赢得失丧的人。第四十七节告诉我们，早期教会不断有人信主，因为主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，所以教会群体也要专注于 带领更多的人认识耶稣。所以这些就是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应该有的特点。我们应该也看看我们的教会，是不是有 这些一样的这个六个特点呢？如果我们缺少这什么，我们就要继续 的努力，在那一部分那个地方就成长。这是我们要跟随我们圣经教的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群体一样。我们要常常看看教会有没有活出这些样子，因为我们建立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交群体，而是上帝的教会。接着来，让我们继续来看教会群体生活的代价和益处。可是你们还在吗？还是已经回家了？转过来跟你的朋友说，哎，我很高兴你跟我一起走这条路。 好跟我讲。我们看第三点，我们教会群体生活的代价和益处。这部分呢，不是要我们算一算呢，值不值得投入教会群体的生活，不是要你看五花不花，就是这样。而且是要我们明白群体生活也是有代价的。不过当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也会得到很多祝福和益处。让我们先谈群体生活的代价。首先，群体生活会需要我们付出一些金钱、时间和方便 的代价。第四十五节告诉我们，早期门徒甚至卖掉自己的田产和家业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我们有些人还没有信，我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就跟我讲，哎 ，Melvin， 你真的有点笨哎，为什么呢？你和去教会啊，还贡献啊，还要每个月啊给你18%的你那个薪水啊，给你的教会嘞，是不是有点笨呢？当我们委身教会群体时，的确有些付出，有些人也因此不敢投入教会。而且不只是钱呢，我们也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来服侍上帝和教会。在世人眼中，这好像一件真的不划算的事了，因为你要付出金钱、力气和时间。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贡献给主，服侍教会，但在教会里也有些人暂时没有办法像你们一样的奉献，或者还没有参与服侍。今天我不是要责备这些人，而且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。我要表达的是，教会群体生活的确有 要一些付出，包括金钱、时间和精力。可是那些一直愿意奉献的人会发现，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的。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奉献或服侍，也不要因此不敢来教会，欢迎你们进入这个群体，我们不会论断，也不会计算你有奉献多少，做了多少。当上帝预备你好了你的心，愿你愿意回应他的呼召，开始服侍和奉献。第二个代价，教会群体生活也需要我们愿意张开我们自己。当我们进入教会群体时，也要学习让别人更认识我们的生命。有些人呢，不太习惯呢，别人进入我们自己的那个舒服圈呢、啊，好、哦、comfort zone 舒服圈是不是？也许有人太热情了，有或者太关心你了，我们也是不习惯。在46节告诉我们呢，早期门徒甚至彼此开放自己的家，因为家本来就是一个很私人的地方嘛。所以当我们进入群体生活的时候，也要学习让别人也要学习向别人张开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家庭。我们肯不肯付出这个代价呢？第三，当我们进入群体生活时，也要预备投入感情。虽然今天的经文没有特别的提到这一点，但我们从经文其他的地方也可以看到，初期的门徒一起跟随主的时候，彼此之间有很深的感情。我们一起经历开心的事，比如他们一起经历的开心的事，比如看到3000人信主，见证神奇迹事。但是他们也是一起经历过难过的事，比如有人背叛，有彼此有争论、啊、甚至有人偏离真理。所以教会群体里有开心的时候，也有伤心的时候，我们要预备好用真感情去彼此相爱，彼此同行。我人生中一些最痛苦最失望的经历呢，其实就在发生在教会群体里。曾经有一对夫妇，我跟我的太太 Wendy 非常疼爱他们，我们帮他们做婚前辅导，他们也是我们小组的成员，我们看他们几乎像我们的弟弟和妹妹一样。后来他们被一种我们教会不认同 的教导吸引，最后决定离开教会。当我最让我难过的时候，都是他们不只是离开了，而且他们觉得我跟 Wendy 挽留他们是因为我们自私，想把他们留在我们的身边，把他们留在教会。那真的让我们很伤心。那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跟 Wendy 在房间为他们流泪祷告 的画面。我们会受伤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爱他们。后来虽然关系有恢复，但已经不像之前一样了。所以我不想把群体生活讲得太美好，身处群体里的确 有可能会受伤，这是一个真实。好了，我们已经讲了 很多比较难过的事，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群体生活呢的益处呢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没有益处的话，全部都是伤心事啊，你就不要进入那个社会的群体了。肯定是有益处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一看在教会群体里有什么益处。群体生活有许多益处，今天我们要跟你们分享四个益处。第一，当我们在群体里时，我们可以彼此帮助。第45节告诉我们，起初教会的人甚至卖掉自己的产地、田产和家业，来帮助有需要 的人。在我们在群体里，我们可以彼此帮助，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助。当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，不但会感到喜乐，也能用上帝给我们的资源去祝福别人。身处群体里，让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有机会可以帮助别人，也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领受到别人的帮助。我们有些人呢，可能感受到我需要的时候，我身边的朋友不帮助我们，也会让他们因此 被他们觉得受伤了哈。但不要这个原因，为了这个原因就离开群体，因为我们只有在群体里，我们才会有机会可以领受到别人的帮助，也可以付出对别人 帮助。而且这不只是在物质上的帮助，也包括鼓励、关心和情感上的支持。第二个益处，当我们成为教会群体的 一份呢，我们可以彼此扶持、彼此鼓励。我现在请景宏牧师帮我们读这个传道书第四章。
第四章九到十二节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成果。一人跌倒总有同伴相扶，但孤身一人跌倒了无人相扶的真悲惨。还有二人同睡未软和，一人独睡怎能软和呢？遭遇攻击，一人独自不能抵挡，二人并肩就能对付。三股凌晨的绳子不容易断。
这篇经文呢，很清楚地提醒我们，为什么上帝要我们活在群体里。我们可以彼此帮助，灰心的时候也可以彼此鼓励，遇到困难时也可以彼此保护。当我们在我们同心一起时，我们就会有力量。我们当中有些人呢，就比较坚强，很独立，不容易灰心，也不容易被打倒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太需要别人，反而是别人需要我们。但我们也不能太依靠自己，因为总有一些时候我们多坚强，我们也会需要别人的鼓励和支持。只在群体里，我们才会有人可以依靠。第三个益处，合一的教会群体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在第十七节，我们看到早期教会因为合一，所以受到大家 的喜爱，兄弟姐妹同心合一，不但得到人的喜爱，也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得到上帝的祝福的话，我们就要继续在群体生活，一起合一 的成长。第四个益处，当信徒们同心合力合一时，就会我们就会带领，我们可以带领别人认识耶稣。使徒行书第二节第二章第四十七节说，主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。我们感谢主，去年我们教会体会到我们外展的工作，带领了178个人来信主。我相信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信心和忠心的祝福，也是对教会合一的一个肯定。因为我们在初期教会身上也看到同样的祝福，当我们在合一的时候，神呢就会给我们这个祝福了，就可以带领别人信主，带领他们进入神的国度。 这就是群体生活的好处，我们可以彼此帮助，彼此鼓励，彼此扶持，也会得到上帝和人的喜爱，并且更会有机会带领别人认识主。前面我分享了教会群体生活给我们的伤痛，但老实说，教会群体给我的喜乐呢，远远是超过那些伤心和失望。直到今天，我还记得谁来参加我21岁生日了？21岁的时候还不久了，还不久，我还不这样老了哈。我还记得谁参加我的21岁生日那个聚会，他们很多我们很多人都一路都跟我陪伴我走，我很多人一路陪我走教会生活和人生的高低起伏。我们叫自己老友了。到现在还是经常的聚集在一起，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事，一起面对疾病，一起为离世的朋友伤心，也一起陪伴儿子成长，也一起走过失业和失去父母的痛苦时刻。但我们也一起经历过很多美好的事，我们一起见证上帝的恩典和带领，也很开心看到彼此的孩子成为好朋友，还继续信主，还继续的跟随主。我们也常常彼此鼓励，继续服侍神。我记得当时我自己当青少年牧师的时候，曾鼓励几位年轻的父母啊，他们的朋友嘛，虽然他们照顾小孩很辛苦，还是希望他们继续参与青少年事工。后来他们继续服侍，我相信不只是回应上帝，也是回应他们的老朋友的那个呼召了。这就是我们在群体生活有那个好朋友的益处了。兄弟姐妹，这就是教会群体生活，有伤心，有失望，但一起走信仰的路，一起经历人生的喜乐，远远超过那些失望。这也是我自己的经历过的。让我最后用 Joseph Bichin 的见证来做个结论。我们很多人都认识Joseph Bichin 兄弟姐妹和他们的一家人。那 Joseph Bichin 是我们教会的开拓成员之一。我在1989年年轻的时候进入教会，他们就是我的领袖。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很小，只有大约100位会友，比现在呢我们华文堂还更小。所以 当时大家都很像一家人一样，非常的亲近。 Joseph 和 Bichin 原本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，在一起也一起在教会服侍。可是在1992年，他们的家发生了一件很悲伤的事。他们一家去 Jurong Bird Park， 我们的玉朗那个飞禽公园去游玩时呢，他们那时候他们的2岁半的女儿 Samantha 就在园里被一辆冰淇淋的那个 truck 那个 lorry 撞倒，不幸去世。他们夫妻非常伤心伤痛，而整个亲近的教会群体也都非常难过。 Joseph Bichin 分享，他们跟我讲，你可以跟教会分享，那段时间他们非常疼痛痛苦，非常痛苦，也对上帝对人感到愤怒。教会的兄弟姐妹其实不知道怎么 去应该去怎么去安慰他们，但大家一直他们说了，不是北京说，但是他们一直陪伴在他们的身边，每个星期兄弟姐妹就会坐在他们的身边抱着他们陪着他们，甚至有三户家庭跟他们到他的家跟他们一起住，陪伴他们一起悲伤，一起度过 那一段日子。这样的陪伴慢慢的来，他们就得到了医治。三年前呢，在 Jurong Bird Park 关闭的之前呢，他们再次回到 Jurong Bird Park 去。他们坐在 Samantha 当时出事同一个 地点，那时候他们感觉到上帝对他们问他们，你们这三十年有什么改变了？他们两个人同意，这三十年来他们成为了更好的人，他们很感恩在他们最痛苦的时候有教会这个属灵的家一路陪伴他们。今天 Joseph Bixing 也常常去帮助辅导那些有同样的经历的人。兄弟姐妹，这就是我们教会群体的力量。我知道每个星期来教会有时不太方便，有时候教会里的人也会让我们不怎么开心，但我们要记着，上帝要我们活在教会群体里，不要停止来教会，不要停止参加小组，也不要停止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当你自己有需要的时，也不要害怕接受别人的帮助，因为这就是教会生活，教会群体的生活。我先邀请那帮敬拜团准备带领我们唱最后一首歌。今天呢，我是觉得 我们需要帮跟三组人祷告。第一组呢，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，或者你想再一次把生命奉献给耶稣，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请你走到前面来，我们要帮你祷告。第二组，如果你没有固定参加教会的聚会和小组的聚会，而你知道今天神在跟你讲话，也请你为 到前面来做个反应了。第三，有些人可能经历过群体关系中的伤害，因此害怕跟别人亲近，可是今天你知道神跟你们说话，今天神要医治你。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我也请你们来到前面来，牧师会帮你们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起立来， Carol 会帮我们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，然后张敏会做个总结。
昨天用心灵真实寻求你，亲爱的天父，我若真的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你的同在，在我生命
是的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要跟随耶稣，那是我们自己个人的选择。但是神，当我们选择的时候，神把我们带到教会的群体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在群体里面彼此鼓励、彼此造就的一个群体，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成长，也让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能够把我们神对我们的爱、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能够传给我们的社群。所以如果我们大家愿意在这个群体里面彼此的坚固、互相的鼓励，能够不只是为了我们个人，而是看到我们是教会的群体，也看到我们的社会的群体的这个意向的话，你就来继续的来走到前面，让我们有这个一个决志来跟随耶稣，来单单的来响应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。我们再唱一次这个副歌。是的，愿我们的每天的祷告跟主更加的联系在一起，来明白神你的旨意。我们聚会就到此，来我们领受祝福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愿天父的慈爱、耶稣的恩惠、圣灵的安慰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感谢主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大家。